好，那我们了解他们这两种的宣教路线以后呢，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今天在中国的宣教政策应该优先注重精英呢，还是注重平民大众呢？我相信呢，戴德森跟李提摩泰这两种路线，一个所谓精英路线，一个所谓平民路线，民众的路线，那这两个路线在当时那个时期里面，其实在当时那个时期当中，因为基督教刚刚传入中国，我们讲过基督教传入中国那时候还不到100年的时间，那所以呢，特别是你看到1860年以后才可以自由传教，所以呢，他们在传教的策略上其实没有太大的选择，意思就是说医疗啊、教育啊，或者像戴德森这种直接布道的工作啦，每个传教士其实都做，连利地会后来也办学校啊，也办学校，其实他们也有做医疗的工作。戴德森本人就是一个医疗的传教士，他也去受了医学的正规的训练以后，然后也一面做一点医疗传教的工作，然后同时做传福音啊。所以其实当时他们的差别不是非常大的啊，只是在策略上、在原理上呢，戴德森主张走民众路线。李提摩泰走精英的路线，戴德森主张深根的建造，李提摩泰主张广泛的、宏观的、大规模的来做这些教育啊、医院的工作，那么来吸引知识分子，吸引他们来归向基督教啊。所以说在策略上是有不同，在路线上有不同。好，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在当今的处境底下，到底我们应该着重什么样的路线呢？通常如果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分成两组，一组赞成精英路线，一组赞成平民路线，然后呢两组去讨论，讨论完以后呢，我们会举行一个所谓辩论会，这个辩论的目的呢是要把双方的观点讲出来的，那么主张精英路线呢就讲精英路线的原则，民众路线也把你的理由讲出来，然后双方可以彼此来交流其实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这样做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对我们来说会有很好的冲击那我在这里呢，我也是等于整理一下过去曾经有过的这些讨论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晓得精英路线我们先看精英路线，精英路线对今天来说就是所谓知识分子，或者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这一些人。那这精英路线的优点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因为这些精英的吸收力很强，文化的水平比较高，他们很受人的尊重，而且呢可以掌控教育跟各种的传播媒体。因为今天电视、电影、录像带还有网络、还有文字书籍各方面他们可以掌握各种的媒体，所以呢精英如果信主的话呢，可以影响社会文化思潮跟平民大众的价值观、人生观。比如说如果一个教授、一个著名的学者，或者是一个广播电视的导演他能够影响，他能够把他这种精英，他如果能够影响社会的话，或者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能够影响社会的话，那是不是在社会上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呢？这是一方面的看法那另外一个呢，精英呢比较有世界性的眼光跟触角，有跨文化多语言的能力，所以呢，如果我们集中训练这一群人的话，将来他们在国内，他们可以成为国内的宣教士，在海外宣教工作上，他们也可以成为海外的宣教士你看像19世纪的时候，欧美那些大学生，他们应该可以算是精英特别那时候大学生很少，能够进入大学读书的都是当时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我们晓得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无论在英国、在美国，他们那时候如果是进入大学读书的，很多人主要是为了将来要做牧师、做传道人、做宣教师才进大学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社会上最杰出的一些人才。那这一些人他们后来现身被主所使用，19世纪的宣教士几乎绝大多数呢都是从大学生当中来产生的。好，第三方面呢，我们来看精英像精英传福音的好处呢，就是近代中国跟现今的社会里面呢，知识分子呢跟官绅的阶级很少，所以呢一种非基督教，就是反对基督教跟基督教无关的一种环境。那如果我们注重精英布道的话呢，可以带动大量的精英信主，改变社会对基督教的观感跟视听那我们看到实际的例子呢，像英国、美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比例是非常高，所以呢在英国、美国的社会当中，基督教的影响力相对就很大。亚洲国家同样是亚洲国家，那南韩呢目前估计呢基督徒将近35%那新加坡同样的也是一个亚洲的国家，新加坡的话呢基督徒占人口的将近20%，而大学毕业生里面呢基督徒占了将近35%，那特别是医科毕业生，就是他们医生当中基督徒占了将近86%。 所以呢，整个新加坡社会里面不会有一种观点，觉得说啊，那些没有知识啊，那些老弱妇孺啊，才会做基督徒的啊。在南韩，在新加坡的社会里面，在英美的社会里面啊，这种观感已经不一样了。大量的基督徒，大量的知识分子，大量的社会精英啊，他们都是基督徒啊，因此呢，在整个社会里面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啊。那这是赞成主张说应该注重精英的啊福音工作的啊另外一个看到的优点。那第四方面呢，就是中国宣教的整体的策略呢，要精英来领导、策划、联络平民大众来参与啊。所以呢，向精英传福音，从精英里面呢，让他们来影响平民大众啊。无论是从社会风气，无论从道德的水平上，或者是啊，在传福音的宣教的这个整个工作上，那向精英注重向精英传福音，可以带来这样的优点。但是我们客观来看啊。精英像所谓精英阶层传福音呢，缺点是什么呢？因为无论是当时的中国精英，无论是清朝末年的中国精英，以及今天的中国的精英呢，还是很受到传统的中国思想跟文化的影响，或者很多人呢很固执在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或者是当代的无神论、进化论、不可知论的这种世界观里面，所以呢，这些精英呢是很难改变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很深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无论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或者是近代啊后现代社会里面所带来的这些价值观，所以呢，精英要改变他们就很困难。相对来说呢，民众容易得多啊。好，第二个呢是精英他们理性上很发达，但是感性很缺乏，也就是说他们很客观、很冷静啊，因此呢啊常常只成为一个文化性的基督徒哈。那最近出现一个名词叫文化基督徒，有人不赞成说。如果他是只有文化而没有重生的生命，就不应该叫文化基督徒，他就不叫基督徒。所以我在这里说，所谓文化性的基督徒，文化性的基督徒其实这个字本身也有语病哈。文化性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对基督教文化很向往，对基督教文化很有兴趣、有好感，或者是对基督教文化有很多的研究，但是呢，他的生命不一定，我讲不一定了哈，也就是说他生命不一定真正重生得救有改变了。我们称之为文化性的基督徒，那并不是说有文化的人就不会成为基督徒，也不是说基督徒就一定没有文化，所以呢，我说文化性的基督徒呢，就是说现在的社会上是有一些文化性的基督徒，但是呢特别是很多人他理性上相信有神，接受一套有关神的教义，但是呢，他在生命里面却不愿意完全的把生命献上，不愿意向神委身，不愿意为神来牺牲。那这是我们今天确实看到很多很普遍的现象，无论在国内，无论在海外，我相信这种情形都是很普遍的。就是他愿意说，我愿意成为基督徒，我愿意加入教会，或者我愿意认识有关基督教的道理，但是呢，生命没有彻底的改变特别是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所以这是理性上相信有神，但是呢，他在生命里面却很少经历神，也没有把自己的世界观改变到以神为中心。我想在精英当中，就是所谓知识分子当中，我们很普遍的看到这种现象。那第三个呢，是理论上呢，精英可以领导社会大众，但是呢，今天中国已经多元化了，跟清朝那时候不一样。中国历代的传统里面，士大夫或者是官绅，称之为官绅、官员跟绅士，官绅阶级，他们确实是社会上的领导者。但是今天中国社会里面这些知识分子能够真的影响社会风气吗？真的他们就可以影响教会的风气吗？他们就可以改变社会吗？今天多元化的社会里面呢，不见得这些民众呢会接受精英的观点，因为民众的自我意识已经强烈了，民众呢他资讯的来源也已经渐渐的多元化了，不见得说只要靠着社会精英才能够把消息、把文化、把信仰传给他们。这跟中世纪的时候不一样，跟十九世纪的情形已经不一样。所以呢，如果你说我要注重向精英传教，那么你要看到他有这些优点，也可能有这些缺点。好，那我们说我们注重民众宣教，注重民众路线的话，优点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平民大众呢比较单纯，比较容易相信，这是我们很清楚明显看到的，没有太多思想跟理性的包袱， 知识分子的话呢，思想理性的包袱太多了，过去的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不可知论啊，太多的理论、太多的思想在他脑海里面，因此他接受一个啊新的思想的时候，常常要怀疑、要批判，常常不容易呢啊单纯的接受。但是呢，民众通常比较容易接受，而且信主以后，他们就委身，愿意行动，愿意付代价，不怕死的来做宣教的工作啊，这是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的情形。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民众呢可以在本地呢建立草根性的教会。请各位注意，草根性的教会，各位想想看，草根，草根是什么？草根就是说你表面上把它铲掉了啊，但是呢它根还在，这叫 grass root。root 就是说它生根在地上，表面上呢好像都把它割平了，但是呢它春风一吹又生出来啊，雨水一降下来又生出来啊，就是草根性的教会。那平民大众呢，他是不会啊到处乱走的，平民大众呢，他大部分就在同一个地方长期的深入的在那里耕耘，所以呢民众如果是平民大众信主化，他在那里他就落地了，他生根了，他是已经生根了，生根在那个地上，所以呢他可以扎实稳健的成长，向本地的人传福音。知识分子的话呢，他可能来上海读书，然后呢工作的时候到北京，然后隔一段时期又到深圳，然后又到武汉去哈，因此呢你会发现他流动性比较大。那基本上一般民众的话，他如果是长期在这里，他就一直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就可以长期的来做耕耘的工作。一百多年来走这代人生路线的宣教士们，不只是内地会，其他走这个路线的宣教士呢，在中国建立的这个草根性的教会，无论时代环境怎么样变动，无论外在的局势怎么样变动，甚至他们好像已经都被铲平了一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草根性的教会呢，是不能够被铲除的，它是可以根深蒂固的，可以不断的来蔓延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草根性的平民大众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而且第三方面啊，向民众传福音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民众大量的信主以后，我们刚刚讲过，量变会带来质变。那有一次呢，一位弟兄跟我说啊，他说你要知道啊，我的父亲就是农民，我们在这里这些大学生绝大多数我们的父母亲都不是所谓精英啊，我们那时候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没有这个条件读大学，但是现在下一代通通都是大学生啊，都非常有成就。所以呢不要说啊，向民众传福音，那么这些大学生就被忽略了。父母亲的信仰如果很稳固，那么这些民众他的信仰会传给他的第二代、第三代，而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有很高的知识水平，他们就成为精英啊。所以这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你如果带领民众信主，他把很好的信仰传给他的子孙的时候，那这个无形当中又产生了精英的阶层。历代的大复兴运动呢，主要都从平民大众中开始兴旺起来，然后渐渐扩及到社会哈。当然有例外的例子了，有刚刚讲过19世纪的时候，像穆迪或者是 George Whitefield 他们在大学生当中所做的运动呢，是从大学生开始在影响群众的，是有的，但是呢大部分呢是从民众开始，然后呢渐渐呢就普及到社会上去啊。所以约翰卫斯理的复兴运动就是这样，他当时的复兴运动呢是在平民、在劳工阶层、在一些矿工当中啊，在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当中，那这些民众大量信主以后，后来渐渐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渐渐的这些矿工、劳工、民工他们的下一代，他们也成为知识分子了，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了。那在宣教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哈，我先讲英文哈，英文叫 redemption and lift。 redemption 就是拯救的意思哈， redemption and lift， lift 就是 L-I-F-T， lift 就是被拯救以后，那么他们呢会提升，就是救拔，用两个字来说就是救拔。那圣经里面讲救拔是说主耶稣把我救起来，从火坑淤泥中把我拔起来哈啊，这是拯救的意思。但是呢在实际的情况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每一次有宣教士到一个地方把福音传给当地人，你会注意到过20年、过30年以后，这个地区教育水平平均就提高，社会的经济的水平平均就会提高，然后呢啊，这个地方的风气渐渐会不一样，这个社区的教养也会渐渐不一样。这叫 redemption and lift， 意思就是说拯救以后会带来提升啊，拯救与提升，就是说拯救 他在信仰上、生命上得到拯救，生命被改变以后，他的生活也因此一定会改变。所以说，生命的改变一定会带来生活的改变啊。这个不是一种所谓成功神学、繁荣神学的原则，而是说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人，他会勤奋工作，他要忠心的尽神给他的本分，同时他会神给他智慧，让他注意，让他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让他成为一个殷勤的农夫，让他成为一个杰出的工人，让他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社会工作者啊。因此呢，他很自然的他会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子女啊。这是在宣教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他们归纳出这个原则出来哈。这很普遍的，在世界各地都是同样的情况。因此，我们向平民大众传福音的时候啊，不要说好现在他们这些人是农民，这些农民的子女会成为大学生的，会成为啊社会上的官员，会成为啊学校的校长，会成为医院的医生的哈，他们会成为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会有领导性的人哈。所以呢，从平民大众做起，这是。正三角形，正三角形意思就是正三角形的话，这个三角形的底很宽，然后呢往上去建造，精英是少数人，但是民众是大多数人啊。中国现在80%还是农民，所以呢你从民众做起，然后呢渐渐的就会上升到精英阶层。那你从精英做起的话呢，好像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呢就是说先从一个尖角开始，然后往上去发展的话，这在发展上很可能啊是摇摇欲坠的，很可能是根基不是很稳固的哈。那这是另外一种的看法哈，另外一种的理论。但是我们也晓得，平民大众传福音的时候，走平民大众路线的时候，可能遇到的困难跟缺点是什么呢？因为平民大众呢很容易受到传统的习俗、宗教文化的影响，所以呢接受福音的时候呢很容易走向混合主义，很容易产生迷信跟异端。那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太平天国是从民众当中起来，那在那些民众因为是在传统 的这种观念里面，所以呢他们很容易也受到迷信的影响。那今天即使在今天好像教义应该比较普及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民众当中也是一样，他们很多人很容易受到迷信或者一些很极端很异端的一些教导的影响，很容易受迷惑啊，这是我们很明显看到的事实。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民众的教育水平跟视野比较狭窄，所以呢就不容易呢对时代跟文化的变动来做回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啊，我们后面会讲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新文化运动很多知识分子来批评攻击基督教，但是呢当时因为福音信仰的教会呢，因为一般来说知识水平都不高啊，那所以呢这些教授，你看陈独秀、胡适之啊、蔡元培，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呢啊笔锋呢能够影响几千万人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出了这些杂志、出了这些书里面攻击基督教、批评基督教的时候，基督徒当中很少人回应。中国教会呢到了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培养出来的学者太少，那有学者当然是有学者的人才，但是那些学者呢通常都比较倾向于所谓普救论，或者比较倾向于所谓自由神学的，比较受到那一种思想影响的。因此呢他们在信仰上能够针对这些攻击来做的回应呢也是很有限的。那这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注重平民福音工作的时候呢，遇到这一种文化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回应了，这是很明显看到的例子。所以呢我们从这些历史的事实，从这些实际的例子呢，我们来看，那我们在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啊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呢？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线呢？请问如果今天我们在座各位都是好，你都是在中国的宣教工作上是在投入的，是深入参与的人，好，那我要请问你，你要走平民的路线呢，走民众路线呢，还是走精英路线呢？你认为哪一种路线最好呢？当然我们一定说两者都要，对不对？我们一定是说两者都需要，两者都各有它的利弊得失，两者都各有它的优点跟限制，但是呢应该两者都要，当然我们都晓得。但是就像我们前面那里所讲的，神给有一些人是做浇灌的工作，神给某一些人是做栽种的工作，神给某一些人是做培养的工作。一个人能够拥有所有的恩赐，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教会甚至一个宣教团体，可能你要有你的注重点，你要有你的着重点。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来客观的来看这问题的时候， 戴德生所代表的宣教路线，直接传福音、生根民众，跟你提摩太所代表的福音义工、影响精英呢，各有它的优点跟限制哈。所以我们要因时、因人、因地而质疑。我想这是一个原则，不是说这个路线是最好的，那个路线就不好的，或者说这个我的这个路线最好，你们这种路线是一等的，不能这样说哈。我们晓得，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人，我们需要有不同的策略。那么也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啊、不同的地区，那我们在决定我们宣教策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用圣灵所给我们的智慧啊，来看在这一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确实，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策略，唯有靠神的灵方能够成事。但是圣灵会引导我们，他会指引我们，在这一个时刻，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文化，在这样的人群当中，我们用什么样的策略最合适。那像在宣教学的原理当中呢，就注重到，就是关心到一个传播的过程跟规划。所谓传播的过程呢，也就是通常我们传播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张图表哈，传播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传播呢，必要的人是传播者，对不对？你是一个传教士，你是一个个人布道者，你是一个写作者，你都是一个传播者。好，那么传播者呢，本身的背景、你的专长跟你的限制，我们要有了解，我们要有自知之明哈。像我们刚刚为什么要提到戴德森跟李提摩太的背景呢？因为戴德森的背景跟李提摩太的背景很不一样哈，所以呢，他的背景、他的专长、他的限制，就会使得他在使用的宣教策略上呢，就会有所不同哈。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专长，你要去做北一种的宣教工作，事实上你也不可能胜任哈。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好，接下来就是你要传什么样的信息呢？也就是说在内容方面哈，叫 message。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宣教工作者，我们一定要有信息。当然我们说你的信息是根据圣经，对的，是根据圣经，但是神让你在这个时代里面针对这一群人，他要你着重的信息是什么。马丁路德那一个时期我们已经讲过，他那时候神感动他，圣灵感动他着重的信息，因信称义，高举圣经，高举圣经的权威，回归圣经，以及信徒皆祭司，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信息，不是马丁路德独创的。如果他独创，那就很危险了。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最近我有一些信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这个人你一定要很小心，他很可能就是异端了。不可能有一些信息是你独创的，一定要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好，圣诞节神给他的信息，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在20年代、30年代里面，神给他的独特的信息是着重认罪，着重要认罪悔改，所以这是神给他的信息。那亡命道的弟兄，神也给他有特别的，在那一个时代针对的信息。所以呢，你的信息要注意到纯正性、均衡性、针对性、时代性。也就是说你的信息是纯正吗？你的信息是均衡吗？是不是特别强调某一方面的教义呢？会不会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教义而忽略其他的呢？特别注重啊圣灵，特别注重社会福音，特别注重疫病赶鬼哈，就是说为我们在某一些方面特别的去强调，那一句忽略的这个圣经真理的均衡性呢？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是针对性，就是说你针对这个对象、针对这个背景、针对这个群体，你有针对性吗？第四个时代性哈，就说这是这个时代神要你特别注重的信息吗？我刚才已经强调，真理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不应该随时代而改变。但是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神给你特别有负担、给你最重的信息是什么？那这是我们啊要关心的哈。好，接下来就是方法方式。你有传播者，有信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来传播呢？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好，针对一个完全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你要用电影吗？用录像带吗？你要用文字呢？还是用广播的方式呢？经费方面，你拥有多少经费呢？各位想想看，办一个小学跟办一个大学所需要的经费，那是很大很大不一样的。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的来源，那么要办大学就非常的困难哈。所以你也要知道，到底我们的经费神所赐给我们的是1000两呢，还是2000两呢？到底我们拥有多少经费呢？第三个就是我怎么样把这些信息介绍出去呢？我们借用世界上的名词哈 ，marketing， 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知道需要呢？ 啊，社会上讲 marketing 的时候说市场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到底听众的需要，到底听的人、看的人、接收的人，他们最需要是什么，我要用什么方式传达到他们当中呢？第四个 management 就是管理，就是我们在管理上我们要用多少的时间，要投入多少的力量呢？办一个大学，办一个医院，你需要的管理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呢，你有这样的恩赐吗？你要在这管理上花这些功夫吗？如果你觉得说我没有管理的恩赐，或者我不想在管理上花太多的时间，那么可能你做个人布道，个人布道所需要的管理最少啊。或者你说要做文字工作，其实文字工作也有很多属于管理方面的事情。其实我个人做文字工作那么多年，发现用在管理上的时间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多，因为你一个出版社的话所需要的管理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要看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负担在哪里。好，那么当然最后这些方式会到接受者那边，接受者呢，他的背景是什么，教育是什么，宗教的背景是什么，习俗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了解哈。那像我们针对儒家思想深厚背景的人，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向他传福音？他如果是泛神论的拜偶像背景的人出来，像保罗对雅典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么他就传那样的真理。像彼得他们在初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针对犹太教背景的遵守摩西律法的背景的人，那么他所传的信息以及他知道他们的背景，那他所着重的就不一样。但是接受者在接受的过程当中特别注意到，他们还有一个思想上的滤网。滤网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接受到一个信息的时候，接受到一个新的特别是福音信仰的时候，他会化入，意思就是说他会吸收进去，然后呢，他经过一些分析以后再化出来。当你告诉他说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他所得到的信息可能比较着重得永生上天堂这个部分，所以他化入了，他化进去的是什么呢？他化进去的是说我信耶稣以后我将来就可以不死，或者是他化入的时候我信耶稣以后呢，我就可以将来可以上天堂，我就不会到永远的刑罚当中，或者我信耶稣以后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那就是他所化入的。他可能我们着重信耶稣得永生是讲到永恒的生命跟神永远的生命结合，但是他听到的呢是好像佛教背景的那一种将来来生呢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或者我们像刚刚开玩笑所讲的信耶稣得水牛，得水牛，他所听到的是得水牛而不是得永生。所以呢，你要知道你的听众他有一个思想的滤网的，这滤网跟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你所使用的语言符号，以及他生活的环境都是有关系的。像我们过去很多人很大的困扰就是罪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呢，圣经里面讲的 sin S-I-N 这个罪的问题，那我们很多中国人接受的时候所经过的分析，我们解释出来的就认为说罪是指这个犯罪的行为，那我没有杀人放火你怎么说我有罪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思想滤网就挡在那个地方不是说你这样传他就一定可以接受。当然圣灵的工作很强的时候，这滤网可以冲破的，一定可以冲破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思想的滤网呢是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个思想的滤网呢会拦阻他，让他呢接受错误了，或者是似是而非，或者是我们刚所讲的所谓混合主义，或者是你所讲的是这个着重点，但是他听到的他解释出来的分析以后呢却是另外一个思想。所以呢，这所谓传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到你用什么样的工具就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一句话说 the medium, 好 the medium 就是说媒体呢 is the message,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意思是说你的传播的媒体本身就是代表一种信息，你用什么样的媒体就带给他什么样的信息那这一句话呢，当然是比较强调说你要考虑到你要使用什么媒体来做你宣教的工作那 medium 的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用放电影的方式跟你用文字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电影呢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是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对不对？他那时候全神贯注就是看这个电影。但是呢，你放电视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放电视的时候呢，因为他不会是在一个电影间里面来看电视吧，大部分的看电视都在客厅里面或者在一个普通的地方，所以呢，电视看电视的环境呢是比较吵杂的环境，就是容易分去你的精神的这样的环境。 所以呢，电影可以达到很强烈的效果，而电视的话要多变化，一定要多变化。所以你注意看电视，特别是剧情的那种电视的话，很少说一个人坐下来然后会讲五分钟以上的。电视呢，常常两三分钟这个人就会起来，或者换一个姿势，或者站起来，或者会换一个动作。因为呢，电视的那个环境呢是容易使你分心的那一种环境在播放的。所以你使用电视这个媒体的时候，那么你就要考虑到听众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那我们在做传播过程的时候也是一样，当年的那种大布道会，当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属灵复兴运动的时候呢，都是用大布道会，特别是帐篷布道会的方式，在一个地方就搭起大帐篷来，可以坐几百个人，甚至一两千人，然后呢，奋心家就起来讲道了。那时候的奋心布道家，你要注意到他们的声音一定是很洪亮的。那时候没有麦克风，没有这些器材的时候，他声音一定要很洪亮的。而且他们在讲到的时候一定是抑扬顿挫的，哇，这是声音抑扬顿挫，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情感的那种传达方式。你如果用那种很斯文的表达方式的话，在那样的一种帐篷布道大范围里面就不合适了，这是不同的环境，你的所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好，那我跟各位介绍这一张表格，这一个传播过程呢，主要是我们把这个传播的过程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时候，那我们来看，好，戴德森他使用这样的传播方式，使用这样的媒体的时候，好，他所得到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适合什么样的对象，那这是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要看到的。李提摩太呢，不同的方式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哈。哥林多前书12章呢，是教导我们说肢体要互相配搭嘛，所以每一个团体按照神给你的不同的路线来各尽各职，不要彼此批评啊，除非呢对方所讲的在真理上有错误，否则的话呢，各个福音机构、各个宣教团体啊，各个不同的传道者和一个传播者，我们应该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彼此分工合作，彼此相辅相成哈。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戴德森这个路线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限制。李提摩太这个路线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限制。那神给你的呼召是走李提摩太路线的话，你就忠心殷勤的尽你的本分，把这个路线做得好。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有所谓历史的教训啊，我们经过这么100多年来，我已经知道说这个路线它的有的可能的缺点是什么，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虽然我走这个路线，但是我走这个路线的时候，我知道说，好像我做文字工作的，我一定需要教会的配搭。因为文字工作通常是使人的心意会改变，使人的心思意念会改变，但是当他要决志信主重生得救的时候，一定需要有教会去探访，去做个人布道的工作，让他能够决志信主，那是需要配搭的。教会呢，通常一个堂会，像今天一个教会，通常你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最多也许几千个人，但是一个堂会所能够做的，比如说大众传播的工作是很有限的。像我们在这里用这录像带的方式，我想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做录像带的，因为这所需要的设备、经费、所需要的专长是不一样的。所以教会要支持这样的工作，关心这样的工作，使用这些传播的媒介。那这样的话，大家彼此配搭，就可以达到最好的果效哈。教会不太容易做这种专业的这一种的录像、录影、文字的工作，文字工作者呢也很少说他能够再有时间哇去做直接的这个是带人信主布道的工作。当然个人应该要做哈，但是呢跟牧师所能够做的工作又不一样，所以呢这都是恩赐彼此的配搭。那第三个，任何的策略跟路线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跟基督生命的根基呢，都只是草木和谐哈。也就是我们看到，特别是李提摩太这样的路线，理论上我们说哇，精英的话可以影响社会大众啊，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很多精英走精英路线，很多时候呢，我们办了大学，但是呢，他来读你的大学却没有读到你所传的福音。很多时候他来医院里面，他愿意让你医病，但是他的心却不愿意被得到医治哈。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基督生命的根基的话，像哥林多前书3章所讲的，如果没有基督的根基的话，那这些根基呢经不起考验的。因为医院很容易被拆掉的，学校很容易被接收的，出版社很容易被社会上的出版社所取代的。像广学会后来渐渐它就衰微了，那么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局或者其他的出版社就出来取代了广学会介绍新知的工作。那么像医院的话，后来中国人办的医院， 后来大学的话，中国人自己也办了很多的大学，所以呢，他这一种当初原来开始的时候那种领导性的地位渐渐就失去了。教会大学还在，但是很多教会大学呢，可能后来变成一个教育机构，在福音的工作上影响力就很小啊。所以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跟生命的根基的话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走哪一种路线都很可能只是草木和谐的工作。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些做仆人的，我觉得真的是发现我们自己何等有限，我们人太有限。所以呢，我今天神带领我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大概就是比较看重我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很难预测说将来时局会怎么样改变，或者到底神全盘的计划是什么。所以呢，每一个做仆人的，我们都是仆人，我们每一个做仆人的，神给我的本分耕地放羊或者是煮饭或者伺候，好，我就忠心的尽我这一方面的本分。这是路加福音七章讲的那个仆人的比喻。好，可能神要你去看守葡萄园，那我就去看守葡萄园。神要我去学校教书，我就到学校里面去教书。那最重要的是做仆人，仆人是做各种工作的，每一种仆人都有不同的本分啊，重要的我们忠心尽我们的本分以后，让神来做全盘的策划。当然今天若是可能的话，不同的施工不同路线的人，大家彼此交通彼此交流，尽量不要重复，然后彼此尊重，而且能够互相相辅相成，那这当然是最好的。很多时候如果是做不到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忠心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存着一个开放的心，知道说神带领我走这样的路线，但是神带领他走这个路线的时候，神又给他的托付跟使命，我尊重他，同时我们跟他一起来配搭。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一起来做的话，整个中国的福音工作，不是我这一个人，不是我这个团体，不是我单单这个教会，也不是我这个宗派可以单单做得到的。何况今天我们不一定是在一个宗派里面，那我们真的是需要按神给我们的恩，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同来建造。Thank you.